撒母耳记上的16章，我们上次停在了第六节的这个段落里啊，就是在第16章一开始呢，撒母耳就已经开始去找新的王了，神带着他去拣选的就是大卫王，那大卫王要登场了，然后去的呢是大卫的家乡伯利恒，然后去的就是耶西家。然后呢，一样也是来吃祭肉啊，很有意思啊，也是和扫罗的那个情形很类似啊，也是在吃祭肉。但是这一次呢，神用的这个方法呢，是让七个孩子啊，一个一个先到撒母耳面前来，然后呢，撒母耳自己认为的那一些呢，却都不是。然后最后，神把大卫带来的时候呢，让我们看见是一个在人眼里极不起眼的一个孩子啊，所以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段啊。他们来的时候呢，撒母耳看见以利亚，就心里说啊，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啊。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耶西叫亚比拿达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七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柱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这样的一段哈，我们看见一个有意思的对比呢，就是撒母耳首先他看人的角度呢，是很自然的，我们人的角度。就是外表，我们首先今天呢，我们不用也不能凭着我们的外表的标准去看人，那这个标准呢是世界来判断人的统一的标准。如果你今天要去面试啊，你今天要去考一个什么职位什么大学你一定不是让人看见你里面有多有信心啊，多有跟从神的信心。一定说呢，我有什么学历啊，我有什么比赛的资格和成绩啊，然后呢把这些要摆在众人面前，最后被接受。所以这样的一个外貌和外表呢是世界的标准，那神的标准呢是里面啊。那里面是代表什么呢？就告诉我们呢，里面的人呢是一个真正的能存到永远的那我们今天呢很多时候把外面这个人的需要啊放在一个过高的位置，而把里面这个人的需要呢不是太关注啊。那外面这个人需要呢就是我穿什么吃什么，那里面这个人的需要呢就是信心啊，就是灵粮啊，就是神的话啊。所以耶稣总是要推动我们啊去把这个颠倒过来。所以耶稣说呢，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的就加给你们了。所以在他那里呢，神的国神的义呢才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从他那得的去求的，其他的呢是赠品，是附加给你的所以其他的是我们从外表里啊特别看重的穿什么吃什么有什么别人的评价，这都是我们特别特别看重的。我们在这地上的地位钱财这些呢，在主那里呢它全无价值。耶稣是这么描述，他说这世界的王在他里面一无所有的所以我们任何属地的在我们里面呢若是我们跟从主啊，真心把自己交给他呢，其实都是跟主这个状态是一样的，应该是一无所有的，没有任何价值的。但反过来呢，真正有价值的呢其实就是里面啊。所以耶和华看人呢，他是看内心，内心也就是里面真正那个属灵的我们，也就是那存到永远，我们死的时候呢，我们里面那个人呢就离开了，才能存到永远的。这些呢也能解释一切在圣经里神的教导啊，比方说他说 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啊，因为天上的没有虫啊，没有生锈啊，不会有贼来偷，这些讲的都是永恒里的啊。那积攒财宝在地上的都会有啊，会有虫啊，会有锈啊，会有贼挖窟窿来偷，这些讲的都是外面的和里面的，短暂的和永恒的这么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虽然在这我们看见的貌似好像只是拣选一个王啊，但神讲的这个逻辑这个道理呢，是贯穿整个圣经，都是这么个原则。神只看存到永远的那个部分啊，因为在时间里短暂会过去的这个部分无论我们怎么修饰它，最终它都会没了。所以从第八节开始呢，神就带着撒母耳啊，经历了七个这样的孩子，来一个说不是，来一个说不是，直到大卫。那大卫呢，在第十一节呢出来了，他说呢，还有个小的现在在放羊。那我们再想一想这个问题啊，为什么一开始大卫没有在现场呢？我们今天先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大卫在最初的时候他在哪呢？他在放羊啊。那为什么家里这么重要的事，以色列的先知这么大的，已经是那么长时间众人都敬仰的先知撒母耳来了，在家里要请大家吃祭肉，唯独没有大卫的份，为什么呢？我们要记得啊，就是当人呢把一些的标准呢放在一个很高的，我们自己地上的标准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的时候，真正属神的人呢是不可能被显明出来的。我们要记得这样的一个原则。如果你要是觉得你在地上又能被地上的人所称赞啊，到一个地步什么事儿呢他都能想起你来啊，我也只能说呢，很可能你跟神的关系没有那么近。因为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标准。大卫为什么在家里啊，甚至他爸呢都没有太把他当回事呢？因为他的确不起眼。因为他大的是里面不是外面。他 strong 的，他有强，他强壮的是里面不是外面。相反呢，他外面反而是不起眼的。大家可能会觉得你说的不对啊，你这个原则是你编的啊，那我们只要看耶稣就好了。我们不看大卫，我们看耶稣。我们回去看以赛亚书53章啊， 53章怎么说的，他没有加行美容。他没有说那耶稣啊，众人一看就是非常起眼，大家都觉得他是个王。他没有，他什么都没有。耶稣在30岁以前，我相信在即便是在以色列也没有什么人知道他。他的家乡更在他服侍开始服侍之后都还是瞧不起他。那更别说这在服侍以前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如果我的主尚且是这样，你觉得我说他是我的主，然后呢我又被世界所大大认可，又被主所大大认可，你觉得这种可能性有吗？没有的。这也是为什么主说你们不能又拜神又拜马门你们不能脚踩两只船，做不到的。所以大卫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这里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地上的标准就是我作为一个属神的人呢，我一定二选一，我不能二选二，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刚才讲的神或者世界，你必须得选一个。那第二个问题呢，自然就会呢，世界在你选了神之后，他会唾弃你的。那你会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就是对世界来说，我是在十字架上的；对我来说，世界是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加拉太书讲得很清楚。那这样的话呢，我跟世界是阴阳相隔的，虽然你现在活着，但其实已经在你重生的那一刻，世界已经死了，你对世界也是死的。那世界不可能对着一个死的你有什么兴趣，即便你在之前得救之前你在世界非常风光，你在得救之后一定会经历一个离开你原来朋友圈的过程，一定的，这是个必然的过程。 因为你的朋友圈不可能再欣赏你，也不可能再接纳你，因为你是个死人，他接纳你干什么呢？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呢，当你二选一之后，自然就会带来第二个问题，你怎么看待世界离弃你的过程？你会忧伤吗？你会不平吗？你会不舍得吗？你会觉得孤单吗？我们要小心这个状态啊，这些都不是健康的。我们要知道呢，我们要因此感到高兴，这是非常正常而健康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我是不是离这纷繁世界、纷纷攘攘的世界太远了啊？没有太远了，只会不够远啊。我们肯定是有个出来的过程啊，然后我们再回去的时候，一定是去救人的，不是再去做和他们一样的事情的啊。基督徒一定是有个离开世界的过程再回去。离开就是你对着世界已经死了，再回去就是救人的，就是去做见证的。你是个大使，你是从神差来的，在这里寄居的，你最终的家在天上，这些已经完全重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我们回到这个过程里，大卫在这么重要的一个场合被全家人都忘了，我估计他们家的仆人都在，就是那属世界的仆人呢，就是众人都喜悦的仆人有没有？当然有了，对吧？家里的老仆人的，又聪明的啊，又懂事的，情商又高的都在那儿，唯独大卫不在。大卫是儿子，大卫不在。大卫在干嘛呢？大卫在放羊，他不是在那树底下晒太阳，他在放羊啊。等我们来讲放羊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点解完，就是大卫这个过程呢，你会知道非常非常自然，也很健康。如果大卫这个时候呢，他不是真正在主里呢，假设是我们还对世界有留恋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孤单啊，很被抛弃，对不对？比方说一个集体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就你一个人在边上待着，你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有问题？然后你会觉得很委屈。大卫如果有这样的情绪呢，他应该没有信心去做17章的事情了啊。对，所以首先呢，我们要记得一个点呢，就当你做一个，你必须要做个选择，你不可能两选二，你只能两选一。当你选了神，世界离弃你之后，你自然就要接受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必然的。如果没有这个结果，只能说呢，你跟世界实在不够彻底，藕断丝连，还不太舍得，那要小心了，那这个有可能会有一天会有一些苦头吃的。因为我们不可能脚踩两只船最后掉水里。所以在这呢，我们知道呢，大卫他没有丝毫的问题，他很高兴的就在放羊。我们来讲放羊。那他爸妈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你注意吗？对不对？他哥哥也没觉得什么问题。这就是事情最奇怪的地方啊。世界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就是当你信主以后呢，大家都不理你啊，大家也不觉得很内疚。如果你在世界里啊，你的朋友突然都不理你了，大家还觉得心里不安啊。当你信了主啊，你对着世界死了，大家都觉得当你是死的也挺平安的。大卫在他们家就是这样的啊。否则耶西会觉得不好意思啊，这时候怎么没想起来我小儿子，他觉得内疚，他不会的，就走了，这孩子这就是这样的，他跟所有人都不是在一个频道上的啊。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大卫放羊哈，那大卫放羊呢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呢我们在讲到大卫呢，我们就知道撒母耳记呢有两根主线啊，扫罗和大卫。如果说我们用撒母耳记用一个关键词呢，就是扫罗和大卫的故事啊，你可以这么来讲撒母耳记上下啊，那自然就会有对比了。神在圣经里啊总是一对一对的人，圣经啊总是三个人，哪三个人呢？中间是神。左边一个强盗，右边一个强盗，圣经总是这样的。旧约啊，我们来讲，中间是神啊，左边是以扫，右边是雅各，对不对？一直是这样的。然后到这，中间是神啊，左边是扫罗，右边是大卫啊，也是这样的。所以神永远让我们看见一个概念呢，神是光，他在中间，然后人呢就两种人，选择信的，选择不信的，啊，然后呢？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都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我们怎么来做选择。 否则神不会把这些摆在这儿，就是选择的责任在我们呢。你是要做得救的强盗呢，还是要做嘲讽耶稣的强盗呢？你是要做扫罗呢，还是要做大卫呢？所以扫罗和大卫在这里的对比呢，非常鲜明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最初开始，登台开始，一个在放驴，一个在放羊啊，一个在找驴，一个在放羊。所以最初的上场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呢，他两个是有鲜明的个性特点的。扫罗呢，他找驴找到一个地步，把自己都找丢了。大卫呢，也没在众人面前，但是呢，大卫在牧养羊啊。驴和羊啊，在圣经里是有不同的预表的含义啊。驴的特点呢，就是比较倔啊，我们都知道。所以你要驴拉磨呢，你把它眼睛给盖上，不盖上呢，它不干啊，它不肯的。那盖上，它以为它一直往前走，所以它很高兴的它就一直拉了啊。但你不用这么对着羊的，不需要啊。你要驴干活呢，得用点招的啊，或者打它，或者怎么样。那羊呢，你要去牧养它。驴呢，你得使手段啊，这些都是鲜明的对比啊。羊没有倔的，驴很倔。你要让驴改变主意呢，你就得使手段。你要让羊呢，你就得牧养它。牧养羊的特点呢，就是得舍己啊。那大卫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为了羊而舍己的。所以你会看见啊，很有意思的特点是呢，如果你把驴和羊呢都当作以色列民来说啊，扫罗带领这个国家的方式就是养驴的方式，大卫带领这个国家的方式就是牧羊的方式，对不对？所以扫罗想到的都是驴怎么替他能干活，然后啊得使点手段啊，我把一头牛宰了送到你们那，你们叫不出来，就像这头牛一样啊，得使点手段。大卫呢，大卫都自己上去打过，打到有一次差点自己死了啊，百姓才说你不能再打了。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鲜明的特征啊。那神放在这里都是让我们学习的，知道啊，原来这两个人的区别是什么啊，属神的人是怎样的，悖逆的人是怎样的。所以属神的人他登场的时候就是被人众人遗忘的，就像耶稣一样被没有加行美容甚至被人仇恨的。然后登场的时候就是在放养神的羊的就是在舍己的，在羊都是你牧人得在前面的，有狼来了狮子来了你不能自己跑了，那羊都没了你得什么自己上这就是放羊的概念啊。好，我们继续往后看11节的后半段，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叫他来了然后呢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柱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所以从这天起呢，你会发现有个特点啊，神的灵呢开始大大感动大卫了。在这之前呢，神的灵一直大大感动扫罗的。所以我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啊，初步得出一个结论。无论神的灵怎么感动人啊，人里面是可以拒绝的。所以我们的未来啊是在我们自己的决定里的。你不能说神的灵感动扫罗少于感动大卫。不能这么讲的，神的灵也大大感动了扫罗，但是扫罗却拒绝了。我们今天呢，之所以得救，是在神的灵感动我们之后啊，我们做了一个谦卑的决定，说我接受这救恩，我就得救了。然后我在生命的成长里啊，我每一次都在神的灵感动下，对主说是，对自己说不。我就又成长了一点。但反过来呢，我倒退的时候是什么呢？圣经新约怎么描述的？使神的灵担忧嘛，对不对？我们使圣灵担忧嘛。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灵做工啊，从旧约到新约啊，对着我们的时候呢，它都是一个不勉强的状态。它可以控制我们但是呢 我们也知道这样的方式啊不能改变人啊，不能使我们在被神的灵控制之后我就是属神的。所以今天我们一定不能建立这么个概念，说神的灵最好把我的自由意志夺走啊，我完全说话什么都被他控制，这就是很属灵。 no， 这个完全没有意义。恰恰相反，神的灵越是把话语越是把感动放在你心里，我们回应的责任越大。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说不的代价就越大，就是光越大人的责任就越大，人要说是得着的祝福就越大，总是这样的，总是这样的。你可以想一想，在耶稣身边的这个十字架上的强盗，说不的这个强盗，以后在地狱里和同时间的中国的汉朝的一个死了的人，他俩也假设那个人也在地狱里，你觉得他俩谁应该负的责任大？肯定耶稣边上那个说不的那个强盗，嘲笑他的强盗负的责任大。为什么？因为他看的光大嘛，神在他身上做的功大嘛，就这么简单。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神的灵的开始呢，他开始感动大卫，但是呢这个不等于哦大卫就是神喜欢，所以给他的多，所以他就越来越好，还是取决于你信吗？你愿意把自己交给他吗？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呢。成圣也是一样的，神不断的恩典光照，我们愿意吗？我信吗？我跟吗？我还是停在原地呢？总是这么一个过程，我们靠这个得救，也是靠这个成长的。所以大卫和扫罗的区别不在乎神的灵感不感动，而在乎他里面愿不愿意。愿意的就成就了大卫，不愿意的就导致了扫罗啊，这就是一个剪刀差就开始分开了。而这剪刀差从14节呢就开始有个鲜明的对比出来了。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来扰乱他。我们今天多花点时间要解一下这节经文啊，这些经文会造成的误解会比较多，所以呢我们先解释一下。我们先看这个对比啊，那耶和华的灵感动大卫，但是呢却离开了扫罗，是谁的责任？是扫罗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可以下的第一个结论。为什么是扫罗的责任呢？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扫罗已经两次了，我们一共会讲九次，扫罗已经两次了。撒母耳第一次的命令神给他的，扫罗说不。撒母耳又有一次第一次是等七天要献祭，他说不。第二次要把亚玛利人杀光，他说不两次了。当你每一次对着神说不的时候，这个后果就是你离神越来越远。离神越来越远的结果就是神的灵离开，恶魔就来了。所以这个首先一个结论呢，这个不是神被冒犯了，这是人把自己得祝福的管道切断了所导致的后果。所以责任是在扫罗而不在神。那第二呢，为什么叫从神来的恶魔呢？有一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呢，我们要解释一下这一句啊。这个的道理呢在圣经里有好几处地方出现过啊。那比较经典的例子呢就是约伯记啊，我们先看一下。约伯记的第一章呢，旧约的约伯记的第一章啊。旧约约伯记的第一章的第六节。第六节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全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 也在地上增多。我们停在这儿。那这里呢讲了一个画面，在神面前呢立了很多灵啊，当中有撒旦啊。那是怎么样的情形呢？我不知道啊，我不能判断，因为圣经没启示，我就不能讲啊。那是不是在天上呢？撒旦在不在天堂呢？我觉得不在啊。但是呢，在耶和华的面前呢有很多种啊，比方说我们现在也在耶和华的面前，对吧？所以神是万有的主，所以万有在他面前都是面前，都是赤裸敞开的。所以这点呢我们不必纠缠。所以首先呢我们知道呢一个事情，就是以撒旦为首的恶魔呢没有神的旨意，他们做不了什么，这是一个确实的。神不许可，他什么也做不了。那神在这之前呢，在约伯身上做的事情呢，撒旦已经讲了，他说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但是呢，神在他的旨意里，他可以把这篱笆先临时拿走，这是他的主权，而且他也允许撒旦去攻击约伯，这也是神的主权。所以这里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第一呢，恶不是从神来的，是从恶魔来的。第二呢，没有神的旨意，恶魔做不了什么。第三呢，神在这一贯的时间里都是在维护或者保护他的孩子，直到他愿意把这样的维护撤掉，为了人的益处。所以这三个点呢用在约伯身上呢，我们就能理解啊，这是好的。但是这三个点呢用在扫罗身上呢，我们就知道成了不好的。那第一呢，扫罗身上也是这个恶不是神的啊，是撒旦的。第二呢，没有神的旨意呢，他也做不了什么，这个恶魔也做不了什么，这就叫从神来的啊，因为神的旨意是可以拦掉他的。第三呢，这个和约伯的情形不一样。神在约伯身上是为了试炼他。但是在扫罗这呢，扫罗是自己把篱笆拆了。我们可不可以呢？可以的。所以当神任凭的时候啊，我们要知道呢，我们会进到一个情形啊。我们在最终啊，我一直要做，一直要做啊，甚至呢，我们在得救以后呢，我们一直跟神求，求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不是神旨意里的啊，我一直求，一直求，神说好吧，那你做吧，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其实就跟扫罗一样，我把我的篱笆给拆了，不是神的灵不愿意在扫罗这儿，是扫罗一直的拒绝，神的灵离开，他就把他的篱笆给拆了。篱笆拆了，恶魔就来了，这是个非常自然的结果。所以我们要记得呢，我们受苦啊，在这地上啊，就两个原因，或者是约伯的原因，或者是扫罗的原因，或者是为义受苦，或者是为罪受苦，总之是二选一。那我们总是盼望我们是为义受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得救前啊，我们是个什么状态呢？得救前我们不可能为义受苦，可能性是零。那我们总是一个什么状态？蒙着眼在丛林里走啊，那走的是头破血流啊，这是得救前。那得救以后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求主啊，使我们从罪中出来。我说主啊，我们不想再为罪受苦，这样的苦真的没有意义，我盼望我们按照你的话去行，成为你眼中一个顺服的孩子。之后呢，还会不会受苦？还会的。那就像约伯这样，那你要高兴的，因为在天上是有赏赐的啊。你在天上不会说，哎呀主啊，你看我就是因为干了件坏事吃的这个苦，你给我积累多少赏赐，你不可能这么问他，对吧？你不能说我跟我的弟兄，我主里的弟兄今天闹别扭了，吵了一架，我有什么赏赐吗？你不可能这么问他。但是呢， 你如果因为传福音你受罪人的顶撞，你苦不苦啊？很苦的。我们刚才有姊妹在讲到，家里的亲人，那就是这样的，那你要受苦的，那这个苦很好事，你在天上都是神给你记下了，那你会很喜乐的以后，所以这些所有这些结果呢，你都会明白最终的一个概念。扫罗他所经历的是我们要避免的，约伯所经历的是我们真正可以接受的，也期望的。虽然两个看起来过程都是近似的，但取决于我里面我是不是愿意跟随神。所以你不用去从一个，因为你在人看来可能扫罗也受搅扰啊，约伯也受搅扰啊，所以你不能看表面，不能说哎，这个人为什么他还属神的人，他怎么吃那么多苦呢？我们不能从这个角度看，你要看他里面是不是真的愿意跟随神。当他愿意跟随神的时候呢，就算他经历的苦难呢，那也是在约伯的这个角度的。那这是我们第二个点啊。那第三个关于这句经文呢，回到撒母耳记上的16章的14节呢，就这个恶魔啊，他是最初从哪里来的？这个我们要稍微解释一下。恶不是从神那里来的，这点我们要反反复复的强调这一点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一定不能把上帝当做一个恶的源头，这是很悖逆的。如果这么想呢，你圣经是干脆就读不懂的。神从头到尾，从永远到永远都是善，都是爱，在他里面没有丝毫不义，这一点我们要记得。那恶从哪里来的呢？圣经里讲到了几处地方啊，也就是撒旦最初是怎么样子啊？我们今天稍微看一下，我们看一下那个以西结书的旧约的以西结书，以西结书的28章，旧约以西结书的28章，28章的第13节哈，我们往下看啊，这里一段呢，28章的11节往后到19节的这一段啊，是圣经里几处呢比较清楚讲到撒旦的一个描述啊，虽然他是用一个推罗王做比喻啊，因为在当时呢，以西结是对着推罗王来做的预言啊，但是呢，显然这里不是在讲推罗王，单单在讲推罗王。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看一下11、12节和人子啊，你为推罗王做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啊。如果这一句呢，你说应用在地上的推罗王身上还可以的话呢，到第13节你就难理解了啊。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啊，那这推罗王显然并没有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啊，所有这些宝石。又有精美的骨笛啊，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那受造之日，那显然去讲一个王，就推罗王也不是特别直接哈。到第14节就可以做定论了哈。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这绝对不是地上的推罗王，这是指天上的。我们查到这个，我们每日读经的这个查考到以西结书这段的时候呢，我们到时候会讲啊，大概的情形呢就是推罗是地上的靠着智慧而有骄傲的一个典型代表。就像启示录里面啊19章左右那个大巴比伦啊，那以西结书还讲到埃及啊，埃及是地上靠着权柄靠着勇力而骄傲的典型代表。所以因为推罗就非常富有啊，在当时他贸易很足哈，所以其实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金融中心啊，金融贸易中心。所以这是个非常好的用它来预表撒旦的，所以用这样的一个机会呢来把撒旦讲清楚呢，是很好的给我们一个启示的机会。那我们看一下第16节、15节，我们就明白了啊，以西结书的28章的15节， 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啊，大家可以把这句话查划下来啊。你在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撒旦在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那罪从哪里来呢？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罪是在他自己里面的啊，是在时间里啊，他自己生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在创造里呢，给的天使和人都有全然的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全然到一个地步呢，是可以用来抵挡神、悖逆神的。所以呢，撒旦是第一个罪从他出来了。所以我们可以这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就是在永远里没有时间的地方呢，从永远到永远呢，都只有爱，只有善。当神开始创造了以后呢，很重要的一个纬度就是时间出来了。他的第一批的受创造呢，也是第一批属灵的受造，就是天使呢，在这个时间段里呢，走了一段时间以后呢，第一个堕落的撒旦开始出生了，然后他堕落，然后他带着一批天使堕落，然后再倒回到创世纪一章，他成为那条蛇，引诱了人堕落，然后就到现在。最后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启示录啊，启示录的20章啊，启示录的20章，启示录20章的第7节啊，我们先看第7节啊，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啊。所以撒旦呢，在千禧年尾巴上啊，还会被放出来一次。然后等那个征战结束，8节9节结束之后呢，第10节，那迷惑他们的魔鬼，也就是撒旦，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结局也知道了，起点从哪里来呢？是从撒旦自己那边来的啊。那另外一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8章44节啊，和以西结书28章的15节意思是一样啊，大家可以自己去读，我们今天就不查考了。约翰福音的8章44节啊，也是证明啊，撒旦是罪的源头，是撒谎之人的父，他从起初就是撒谎的啊，圣经是这么说，他从起初啊，他起初是杀人的，他是撒谎人的父，所以罪是从撒旦里出来的。最后会因着撒旦丢在火湖里烧到永永远远而结束。所以他告诉我们什么呢？罪是在时间里偶然产生，必然也会在时间里消失。罪不是在永恒里的。这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结论。善和爱是在永恒里的。罪它就停了。它不可能再有效果了。因为呢，他被丢在火湖里，会被烧到永永远远。我们回到撒母耳记上的16章的14节啊，所以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扰他，这个是几个点啊，我们回顾一下啊。第一呢，是因为扫罗的拒绝；第二呢，没有神的旨意呢，恶魔是不可能做什么的啊。那第三呢？扫罗自己啊，他把这篱笆拆了，所以导致这恶魔可以进来啊。神的爱呢，在他身上被他拒绝了。那最后的一个小点呢，就是恶是从时间里偶然出来的啊，恶不是存到永远的。那类似的一个例子，大家可以自己读啊，我们今天就不回去查了，是和这个例子很像的，是在列王记上。应该是列王记上最后一章，那可以记一下啊，列王记上的最后一章，22章的第13节到第27节28节这个故事啊，这当中呢，有一个在20节的地方啊， 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摩去阵亡呢？这个就那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站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这个例子也是一样的啊，谎言的灵不可能是神的孩子，神的孩子是不可能有谎言的灵的，所以谎言的灵一定是撒旦的帮凶啊。但是呢，神许可，神许可做什么呢？神许可去审判，用这样的方式去审判亚哈，所以这也是一个例子啊。所以圣经里这样的例子是有那么几个的，所以这告诉我们道理是一样的啊。我们可以记一下《列王记上》的22章的20节、21节、22节啊。所以这里呢，我们要记得给我们的应用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呢，不要怕啊，这个恶魔的能力呢，没你想的那么大，不要觉得好像每天都会有什么东西来搅扰你啊，没有神的旨意，他什么也做不了。第二呢，也要怕，你要怕什么呢？要怕自己。怕自己成扫罗那样倔到一个程度，像驴那样就把篱笆给拆了，神一边造篱笆你一边拆篱笆，那神就说算了，那既然你那么想拆就拆吧。所以我们怕的不是恶魔，是怕自己啊。所以我们不要怕恶魔，怕自己啊，这就是这句话的结论。只要我们自己选择跟从神，恶魔其实做不了什么。但如果我们倔到一个程度，像亚哈那样，那这个对，那神可以用很多方式来管教我们啊，这是他的主权啊。我们继续往后看啊，是16章的15节，撒母耳记上16章的15节，扫罗的臣仆对他说啊，现在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我们的主可以吩咐面前的臣仆找一个善于弹琴的来，等候神那里来的恶魔。等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使他用手弹琴，你就好了。注意这里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啊，就是想出这样一个方法来的不是扫罗，是扫罗的臣仆啊。这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就是虽然我们可能悖逆到一个地步啊，我们自己完全呢也不想要神的篱笆给围上，我就是想要悖逆，我就是想要做王，因为百姓跑了，我就怕了。那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避免这恶魔搅扰的结局的。但神的爱足够哎，你注意了吗？足够在哪呢？他给扫罗一个臣仆，给他一个好主意。所以神呢，神做工的方式啊，你会看见，从中看见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啊，就是他不是永远跟人在那摔跤的啊，他拧瘸了你，如果你还要跟他摔，他就任凭你了。就是你会发现当他从扫罗那退出来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是人啊，我们很悖逆啊，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听见跟人讲福音，讲完以后他很抵挡，他甚至诅咒你，谩骂你，然后你会很冒犯，你就走了。你可能走了呢，你就干脆就不理他了。神不是这样的啊，神是一点点往回退的。扫罗的里面待不住呢，他就出来，在扫罗身边对着扫罗做工。我们以西结书有个很有意思的形象啊，就是当神的灵啊离开神的宝座的时候，他是神的荣耀啊，以西结束有意象的嘛，对吧？那个荣耀啊，他是先离开圣殿，然后呢荣耀停在了圣殿门口，然后呢又停在了耶路撒冷门口，然后东门口啊，都是往东啊，圣殿的东门口，然后停在耶路撒冷的东门口，然后停在耶路撒冷东边的山上，也就橄榄山上，最后从橄榄山升天的。耶稣最后从哪升天的？橄榄山升天的。以西结书，神的荣耀从哪升天的？橄榄山升天的。原因是什么？人一直把它往外推推推推，大家注意到这个动作吗？ 神是依依不舍的，人是坚决拒绝的。我们但凡一转念，神就回来了。这个是很较劲的真理哦，弟兄姊妹们，大家不要觉得我里面有多少渴望神的心呢、啊？真的没有，我们一直在跟神的灵征战呢、啊，一直在摔跤，一直在搅扰，就是我就是不肯的。我们可以想一想，那很不听话的孩子就在那发飙啊，就是我们啊，就小男孩他不听妈的话的时候，那很令人讨厌的样子啊，我们就是这样的，就不肯了。但是呢，神远比我们有耐心，就他是一点一点往回退的，他并不是说呢，以色列人一冒犯他，神的荣耀立刻就从圣殿离开，马上升天了，不是这样的。在这也是神对扫罗的恩典啊，扫罗第一步把他推到哪呢？把自己的篱笆拆了，推到他周围的人身上，还在，注意了吗？大家觉得神的恩典大不大？还在的啊。恶魔是来了，你觉得天塌了吗？没有，有个臣仆跟他说呢，你去找个人跟你弹琴就好了。我在想啊，这一招胜过今天所有的医生啊。我们今天如果真是像扫罗，我估计今天去诊断应该是躁郁症，估计是这类病啊，这估计得吃药啊，或者什么再什么更深什么治疗啊。但在那儿，你看医生都没找。神直接拆了一个最有效的，我经常在想，这臣仆哪来这智慧的？很神的哈，怎么就兴起扫罗身边有这么个人？哎，就知道这玩意能有用，那正常应该找个医生对吧？那吃点躁郁症的药嘛。那你这个弹个琴，也今天也不是什么人都弹，说你有抑郁症、躁郁症都弹琴有用的，我不觉得是这样，这就是神安排的。这你不能说圣经有依据啊，今天的这个躁郁症都去弹琴就好了，这个你医生肯定就嘲笑你。我不相信今天所有躁郁症你弹再好的琴，我们今天在座有多少孩子弹琴都弹得很好的，各种乐器的，你组个乐队你去试试看，你看有这种躁郁症的你去弹能好吗？不可能的，这是神的恩典。那神怎么就兴起这么多臣仆呢？他就退到扫罗身边了呀，因为扫罗自己里面他就是不肯让神待，神就出来啊。我们再往后看啊，17节，扫罗对臣仆说啊，你们可以为我找一个善于弹琴的带到我这里来。其中有一个少年人说啊，我曾见伯利恒人耶西的一个儿子善于弹琴，是大有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啊，耶和华也与他同在。哎，这就更不可能了，弟兄姊妹们。全以色列多少能弹琴的？我们今天在座的这父母亲家里孩子，我一抓都一大把。那就在这些孩子里，你怎么知道哪一个最后弹琴扫罗能好的？这个概率有多少啊？这概率很小的，弟兄姊妹们。就像这个以斯帖记里那个王半夜睡不着就去读历史书，一读就读到那一段莫迪改那一段，这概率不可能，这是不可能。就像路德。从外邦地回来去捡麦穗，一捡就捡在了波阿斯的田里，哪有这种巧合的事啊？啊，这要弹琴就想起大卫来了，神告诉他的，弟兄姊妹们，神在任凭扫罗，神也在救扫罗，你注意到这两个过程了吗？所以我们今天有没有不幸的亲人？我们这边很多啊，神在任凭他，神也在救他。今天我们做父母的有的时候看见孩子很倔啊，就是不肯信主，很着急啊，你退一步神再退你就退，但你退一步你就永远退了，你觉得这孩子没戏了，神也不是这样。神，我们怎么叫与神同工呢？我们总是要知道神的本性是什么。神绝对不是我们人的在情绪里做工的方式。他离开扫罗是对的，他在扫罗身边安排了一个想起弹琴的人，安排了一个想起大卫的人，也是对的。阿们。为什么？因为扫罗里面直接救他救不着了，而借着外面的人盼望他看见这光还是能够得救。神不停地在他的生命里做工。我们读完扫罗的故事就知道，我们以后真的失丧的人 是绝对不可能说主啊凭什么就我失丧呢，没有这样的事，肯定就是因为自己的选择。我们从这就能看见，没有这么巧合的就有个人想起要弹琴，也没有这么巧合的就说有个耶西的儿子会弹琴啊。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啊，第十九节，于是扫罗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请你打发你放羊的儿子大卫到我这里来。耶西就把几个饼和一皮带酒并一只山羊羔都驮在驴上，交给他儿子大卫送与扫罗。扫罗到了大卫到了扫罗那里，就侍立在扫罗面前，扫罗甚喜爱他，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扫罗差遣人去见耶西说，求你容大卫侍立在我面前，因为他在我面前蒙了恩。从神那里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时候，大卫就用拿琴用手而弹，扫罗便舒畅爽快，恶魔离开了他。这一长段啊，其实是很美的一个故事。因为呢，十四节不是一个好开始啊。十四节代表一个什么样的属灵景况呢？就是我们呢，在没有得救的时候，或者我们得救以后悖逆的时候，苦难来了啊，这不是什么好事情啊。这苦难来了，没有人会说，哎呀，终于来了，不会这样的。你总是说，这完了，这我还有救吗？所以苦难来了哈，我们首先要建立信心，因为神的恩典啊，永远都是预备在这的。你千万不要觉得在苦难里啊，神把你丢弃了。神会让你临到苦难，但神永远没有丢弃你。你知道这个事实吗？只要你还活在地上，你就知道你还可以，你到他那去就好了。你跟主认罪，他就肯定接纳你，而且他在身边绝对给你安排了，像这个找出大卫来的，像这个想到可以去找弹琴的人，他安排了。所以在这一长段里呢，大卫来了，大卫来了，立刻呢就帮助了扫罗，帮助到一个地步呢，扫罗很喜欢他。弟兄姊妹们啊，这告诉我们什么呢？可能在当时啊，除了撒母耳，最能救到扫罗的就是大卫了。就是扫罗所受的试探啊，所里面被这个魔鬼抓住的点大到一个地步，需要很大的光照了才能够救得到他。所以今天呢，我看见神的光了，我听了道，我欢喜领受，最后回去呢，我又不信了，我又走了。下一次呢，神要用的铃声，用的光，用的工人要更大。原因就是呢，因为我在里面比原来更硬了一点。所以扫罗在这个时候呢，神兴起大卫，就是为了救扫罗的。这个救呢，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呢，就是他本来恶魔的搅扰对他所带来罪的后果，他的肉体会有苦难。第二呢，他灵里对神的信心啊，大卫显出来的光照他，盼望他能够看见而悔改，愿意接受。神的本意非常的美善，虽然后来的结果很糟糕，所以我们后面会慢慢解到扫罗这个情形，我们就能明白，神的光越大啊，人负的回应的责任越大，而你拒绝的后果就越糟糕，它总是这么一个过程啊。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这样，我们今天还是这样，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知道的神的真理越多，我们要付出的选择的责任越大。就你总是要做个决定，你不能往回退，你不做决定就是决定不要，不做决定进方舟就是不进方舟。我们一定不要认为我不做决定推迟决定是好的。我说我方舟我想进，但是是明天，那你今天就是没有进。这是一个从头到底啊都是这么一个过程。神现在开始用的人呢是大卫了。大卫首先把扫罗从什么里面救出来，从肉体的苦难躁郁症里救出来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见一个很悲惨的结果啊。 扫罗自己在后来呢，又把这得救的管道给拆了。大家注意了吗？扫罗嫉妒大卫啊，把大卫赶走了，赶走了谁呢？赶走了躁郁症的药嘛，是不是？是吧？像今天你假设我是有躁郁症，我吃药，完了呢，我特别讨厌这药的颜色，我把它丢在马桶里冲走了。扫罗对大卫就是这样。神兴起的拯救，最后一定是我自己在拒绝里把它掐断的。你今天去给一个亲人传福音，最后他把你赶出了门，他是不是把他未来得救的路掐断了？一个道理。所以失丧的人啊，也真的没有什么可辩解的。我们今天在主里就算得救了，但依然还在最终吃苦的人呢，以后也真的没有什么可辩解的。因为罗德就是这样的。罗德为什么会去索多玛呢？因为他不愿意跟亚伯拉罕待在一起。他要跟亚伯拉罕待在一起呢，他就不会走到后面那个样子了。无论我今天是要得救，还是要在神圣主的里面成长，我都要记得神给我兴起的拯救，我不能去掐断它。而我掐断的原因一定是我喜悦世界，不喜悦神的话。罗德为什么离开亚伯拉罕？他想要牛羊多一点。亚伯拉罕和牛羊，他选了牛羊，不要亚伯拉罕。扫罗为什么不要大卫啊？他嫉妒大卫，他要他自己当王，很可惜啊。所以这所有这些你会发现呢，神永远都让人在两个选择里啊。然后呢，当你做对的选择呢，你就越来越顺了；当你做错的选择呢，每一次神给你的那光呢，都被你自己用水给浇灭了。所以在16章的最后呢，你会发现神这一次啊，在扫罗两次拒绝神之后呢，神虽然许可恶魔来攻击他，但神又兴起了新一轮更大的拯救。而这个拯救呢，在16章的末尾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所以扫罗呢，现在是什么？有罪的后果，但是有药吃。就这么个状态。好，我们继续看看17章。17章呢，我们今天可以开一个头啊。17章是大卫登场的非常闪亮的一章，也是今天的儿童主日学啊经常用的一章，给孩子们讲故事，就以经常配图的，就是配这一章啊，大大的一个歌利亚，小小的一个大卫。在这儿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属灵的道理啊，尤其是信心的道理啊。我们一点点来看，先看一节到第十一节啊。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啊，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加中间的以弗大敏，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啊，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山中有谷。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歌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铠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两肩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歌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拣选一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叫你们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惶极其害怕。这是个背景，这个背景很直白啊，我们就不去做解释，我们就直接讲到属灵的意义哈。 这个背景告诉我们呢，我们在生活里啊，在我们的生命成长里碰见的敌人就是这个形象，对吧？我们想一想啊，我们碰见的难处就是像歌利亚这样，他能让你看见，他有很几个特点啊。第一，他能让你看见；第二呢，他非常强大，不可战胜；第三呢，你周围的人每一个都怕，对不对？所以我们想一想吧，你碰到你的难处，就是这个难处显而易见；第二，这个难处大到一个地步，不可战胜；第三呢，你去问你的亲朋好友，想去找一些帮助，你发现他们比你更怕，然后你怎么办？然后就在那发抖，没有办法。这就是歌利亚啊！大家不要觉得歌利亚好像就是一个战场上的一个巨人啊，不是，这歌利亚就是你生命中今天可能听这个道就在歌利亚面前。不要觉得歌利亚离你很远，可能你生命中就有一个歌利亚，因为神带领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歌利亚呢，也许是在这个歌利亚的休息时间啊，这个，但是长时间是歌利亚一直站在那里的。我们的生命成长啊，就总是面前有一个歌利亚去对待的，要神要让我们付出信心的。所以这个歌利亚本身，它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呢，它对我们的影响意义是很大的。这个影响是什么呢？惊惶极其害怕。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最后，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惊惶极其害怕。大家想一想啊，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开始，在红海前面是红海，后面是追兵，两边是山，他们的状态是什么？惊惶极其害怕，对不对？西西家的年间，敌人来到城门口，整个城都围了，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惊惶极其害怕啊！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只看见这难处啊，我们就会惊惶极其害怕。所以我们只要把歌利亚当作我们生命中的最大的这个难处啊，我们就可以把属灵的意义可以解出来了。为什么我们会怕呢？因为你相信的是你肉眼看的，你没有转向肉眼看不见但是灵里能看见的那一位啊。我们经常会用这样的一个描述，在旷野火蛇来的时候，以色列人神告诉摩西，你去做一个铜蛇举起来。为什么要举起来呢？因为举起来你只能抬头嘛，因为你低头看见就是蛇呀，你凭着一看全是跟你一样慌慌张张的人呐，你抬头一看什么都没了，就剩主了。你看蛇你能克服惧怕，这就是人的哲学了。你能看蛇，你能越看越不怕吗？谁能告诉我？你看歌利亚你能越看越不怕吗？不能用肉眼去左右你的决定。大卫和他们的区别等会我们会看，就以色列众人清一色的，他们同样的一个逻辑，就是我看见歌利亚了，歌利亚很大，我靠着我自己打不过，所以我怕。这个逻辑非常强大，放在民数记的那个铜蛇的那一章里，以色列人看见火蛇了，火蛇咬死很多人，我没有办法，所以我很怕。大家觉得两个逻辑有什么漏洞？没什么漏洞。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定睛在所见的而不是所不见的上，我们怎么可能得胜呢？真正能帮到我们是所不见的，这就是信心啊。歌利亚算什么？我们的神是歌利亚，根本在他面前都是鸡粉啊，都是粪堆啊，这算什么？分红海对他来说就是一眨眼的事。但是我们的神我看不见呢， 我的肉眼看不见呢。所以神在旧约民数记啊，用这个铜蛇啊，在新约约翰福音三章啊，他又讲了一遍，耶稣是用在自己身上。他当人子被举起来，人子为什么要被举起来呢？不举起来你怎么抬头呢？抬头，弟兄姊妹们，抬头很关键，不要低头。低头你就看见蛇，平着看你就看见人。人能帮助你吗？人跟你一样都很惊惶啊，每个都很怕。抬头，今天有歌利亚就是你抬头最好的时候。神为什么允许你生命里不断的出现歌利亚？因为他很想你，你能想象吗？就像一个孩子一直玩玩具，玩到也不睡觉也不跟他爸妈说话，最后他爸会怎样？他爸会把灯关了，先断一下电，然后呢，然后就可以说话了嘛，是吧？然后他自然会说，哎呀，电在哪？哎，爸爸妈妈，他就叫了，哎，来了，可以。因为他爸爸很想他，因为他玩玩具三天不吃饭也不睡觉，神说那可以了，那我先断一下电。那歌利亚来了，那你只能抬头。但还有一种，还有一种是什么呢？他也可以不叫爸爸妈妈，他去找火柴，他去找蜡烛，他出去找路灯，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就像索多玛城，神差了两个天使去啊，一群的人要围住两个天使行了肮脏的事，那天使使他们俩使那两个天使使那一群人眼睛都瞎了，都昏迷了。那群人在干什么？那群人不回家，那群人还要摸，要摸着墙，还要进那个门。一样的，最后还是回到我们的选择，弟兄姊妹们。神的手再重，人的心也可以硬过这手。我们的心硬可以硬到一个地步，把自己硬到地狱里去，硬到火湖里去。你就可以想我们的心可以硬到什么程度。如果这孩子就是说，我就是要玩玩具，你关灯我去路灯下玩，你把路灯关了，我离家出走，我也要玩，你能拿他怎么办？所以在这儿神让我们看见，人总是有两个选择，你或者选择抬头，你抬头就看见铜蛇了，你看见基督了。在这儿呢，他抬头他就看见神是掌权的，而不是歌利亚了。但在众人面前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啊。我们继续往后看啊，十二节，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啊，耶西有八个儿子。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经老迈啊。耶西三个儿子跟随扫罗出征，这出征的三个儿子，长子名叫以利亚，次子名叫亚比拿达，三子名叫沙马。大卫是最小的，那三个儿子跟随扫罗。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日。好，我们先停在这儿。首先呢，我们看见呢，大卫并没有长时间待在扫罗身边，他回去还继续要放他的羊的。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啊。如果说呢，如果是我们自己啊，两个职业，一个放羊，一个是做皇帝的贴身侍卫啊，你做哪一个？你做哪一个？选一选啊，康熙皇帝的御前侍卫啊，和你们家这几只羊的这个小羊倌啊，两个选一个。大卫在做什么？大卫在兼职做侍卫，主职放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因为他告诉我们大卫的心是怎样的。大卫的心依然在他应该去的那个位置上，就是那小羊倌的位置上。他顾念神给他的羊， 他不会因为世界给了他个御前侍卫，他就觉得放羊是低人一等的。而我们可能就是招呼个仆人，我现在升级了，我现在御前侍卫，我赚了工资分你一点，你去放就好了。没有啊，大卫经常回去放他的羊，因为御前侍卫是兼职的，是他没办法，他必须得去嘛，对吧？那就去吧。但是主要职务他是放羊的啊，这是第一个信息啊。第二个信息，大家觉得这些羊有多少啊？大家会觉得，哎，这么想放羊肯定很多嘛，是吧？几十只、几百只的。我告诉大家，没几只哈，28节，同样一章28节啊，17章28节。大卫的长兄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说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特为要看征战。”我们今天讲不到那里啊，我们只讲到我们之后再去讲这以利亚的这个这一段啊，我们先讲这几只羊啊。没几只羊，估计就那么十几只，我估计哈。我们想一想，大卫他在做什么呢？我们在人看来，这不是个事业，对吧？你说那个羊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可以跟御前侍卫稍微比一下的，你放十只羊、几只羊，这算怎么回事呢？那他在做什么呢？他在回到他应有的位置上。我们为什么把这个放那么多笔墨去讲呢？你回到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在一个什么位置，就带几个小孩，就带那么几个小羊，你说这太不匹配了。我这大人物，我这应该是御前侍卫的，我这做主的工啊，我怎么就带着几只小羊？我不觉得这几只小羊，这几只小羊很重要的。这几只小羊是神给你的，所以你觉得在家里你要为主做见证，就是对着家里一个人或者两个人觉得很委屈？不是的，这就是主给你的做见证的地方。不要觉得这个工委屈了自己，不要觉得好像我只要出了家门我就为主做大事业，御前侍卫就多么为祖国奉献呢，是不是啊？不是的，放羊才是。神让大卫是在那放羊的，直到有一天神把他回到位置上，让他去面对非利士人。直到那之前，他都是个羊倌。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小看，不要轻看自己神给我们手上的事，什么事都是重要的。真的什么事都是重要的。对于玛利亚来说，她一辈子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主养大了一个孩子，这算什么事啊？但如果她养不大这孩子，那这是件大事了。大家想一想，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我们有多少是真心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其实我们回到大卫的位置，我们就知道他是真的跟主关系很近的，所以他不是看事情本身的，他在看主在让他做什么，主让他做什么他就去做，无论别人说这件事情好他也做，他后面有很多好的事啊，别人很敬仰他是他做，别人瞧不起他，你就那几只羊他也做，所以只要是主让我做的我就去做，无论你们谁怎么说，前提是我跟圣灵要近呢，我真的愿意顺服他，我才知道他让我做什么。所以最后呢，我们再看这16节，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40天啊，又来了。圣经里好多个40哈，我们一个个大概数一下啊，不一定完全数出来。最早呢，旷野40年，对不对？摩西在山上，西乃山上40天，对吧？然后呢，以利亚从耶洗别呢逃出来，在旷野走了40天，走到西乃山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40天啊， 够了哈，就这些40已经够了啊。把这个40拼起来，大家能看见个什么特征吗？加上这里40天，敌人叫骂40天，这是对我们信心测试的时间。哎，注意到了啊，一个共同的特点啊，就是我们在主里呢，我们做一个选择需要多少时间呢？或者说神给我们多少时间呢？就是个40这么一个数字。这说明呢，首先呢，神不会一直就等，那不行，我等200年我都死了嘛，对吧？但是不可能一直等，他会有一个数字。当然40是一个完全数啊，它代表一个，它并不是说呢，今天我知道有个决定，我就是40天，那就它并不是这么一个概念。它告诉我们是有一个时间线的，同时呢，神也会在这个时间里呢，会给我们充分的带领啊。那比方说呢，旷野啊，神用了40年一个时间段，同时呢，又说你们试探我10次之久。10次啊，扫罗也是10次啊，埃及人也是10灾啊，所以神会在这个40的这个时间段里，他会不停给人机会啊，让人呢有机会啊，看见光再来，看见光再来，直到人最后做了一个选择。那在旷野呢，人做的选择就是那一代人都拒绝。很可惜，对吧？这时候呢，人做的选择是全国人民都惧怕，所以你会发现很有意思啊。所以今天我们最后把这个解完。我们刚才讲的几个40呢，它分成两个阵营。旷野的这个40，最后人的结果是什么？一代以色列人全死光了，只剩俩啊。这我们不细讲啊，就是那两人代表，一个代表以色列人，代表外邦人。就是只有两个人进到迦南地了，一代都死光了，这是失败的例子。这次40也是个失败的例子，对不对？还有呢，成功的例子吗？得胜的例子吗？主自己是得胜的，对吧？摩西是得胜的，以利亚是得胜的。你发现这两个阵营，这两个鲜明的对比，源头是什么原因？不信和信，左边的强盗，右边的强盗，以扫和雅各又来了。所以你会发现啊，如果我们反复读经啊，他总是回到这个点上，他总是回到你信吗？你信，你就一定能够一直的经历40天之久，你也能得胜。你要是不信，40年之久，一代人死光了，他还是整个以色列他还是不要的。所以在这里40天，整个以色列他不信，他就是不要的。所以在这儿我们回到我们的生命的应用里，什么最重要呢？信心最重要。所以今天呢，我们先停在这儿，下一次我们从17节开始啊，后面的故事的后半段啊，就是一个信心的赞歌。大卫没有表现任何其他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样信心，他信，他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我们在主的话语里啊，乃至主的工人啊，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他永远都在做一件事，把人带到主面前，让人愿意相信。好的工人是怎么样的？好的工人就像那摊子的4个朋友一样，把他抬到耶稣面前，把房顶给拆了，让他的信心得着荣耀。那四个朋友不是把摊子抬到自己家去给他吃一顿好的，这是不是对他好的方式？当然是，但这个没有意义。神的话语是要直接进到每一个人心里，才能改变你，才能使你真的明白这话语的宝贵。 弟兄姊妹，我们要自己跟主建立关系啊，信心是最最最最宝贵的。不要怕，只要信，你只要牢牢抓住这一点啊，圣经里很多很多的道理就解开了。神从旧约到新约啊，反反复复从不同的道理，他就想告诉我们一个事情：你为什么怀疑呢？你为什么不信呢？你为什么不去顺服他的话？你按他的话去做，你就知道他是活的。他从不同的角度，还有他有的时候是像耶利米书，是一个父亲的形象，他不停的讲啊，是我像老父亲，你为什么不回来呢？还有的时候像以西结书，他是个圣灵抨击你心灵的这个形象啊。但反你翻来覆去，你看就是个结论。40天干什么？40天在等你做选择。然后呢？然后这一页翻过去，神把真正的有信心的带来让你们看。对吧？让以色列人40天你们选择出来了。那好，可以。那大卫来了。从第17节大卫来了。神说，我让你们看什么叫做真正的信心。40天测试以色列人失败了，盼望我们能在我们得救信主的余下的时光里啊，我们能跟主说，主啊，我相信你，我想要在一切的旷野的测试里能够说，我愿意坚信的，我愿意坚定的跟随你，我愿意相信你。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您，这如此宝贵的道理却又如此的简单。父啊，您说您就是生命，您说凡劳苦担重担的都到我这里来，您的许多的话语都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却因为信心小，我们却不知所措，我们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其实要的就是如同大卫般的信心，如同孩子般的信心。我们若单纯信靠您，我们就是蒙福的孩子。主啊，求您使我们成为大卫，不成为扫罗，使我们在我们余下的一生的日子里坚定的信靠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